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杜吉心的再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9日。前段时间我跟同修记发生了矛盾，过心性关，表面上我是好意想让同修来我家学法，可是因种种因素发生了误解，我跟同修记越来越宁静。本来年底事情多，是需要同修帮忙的时候，我想和他见面说清楚，可他不见我，我心里很苦，觉得他不帮忙也就算了，还给找麻烦。恰在此时，同修 A 来了，我跟同修 A 交流，如果他看到我的问题就直言相告，这样提高得快。他说我善心小急躁，好像还有点有求之心，我就开始辩解，说起跟同修 Z 的矛盾，一直在说有误解，如何如何。 A 同修说，你不要说是，这都是表面，你的心是怎么动的，这是关键。当时我才意识到同修说的是对的，我应该冷静下来向内找。其实这期间我还接触了另一位同修 C， 我想帮助另外一位同修联系一些事宜，结果同修 C 指出我不能在同修中传，涉及到同修的安全问题。我当时心里不高兴，心想你们不说谁能知道，还不是从你们嘴里传出来的，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但是理智告诉我，同修为大法负责，为其他同修负责是对的。连续碰到这两位同修，让我意识到修炼是拨开表象看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而我们是直指人心，按照我们宇宙的最高特性去修炼，按照宇宙的那种形式去修炼，当然功长得很快。我认识到时，就会经常看到师父这方面的讲法，反思跟同修 Z 的矛盾，向内找，知道同修在帮助我消业提高呢，只是找到了争斗心、埋怨同修的心，并没有深挖自己。我参加一个小组学法，其实不太想去，但又觉得这是营救同修的项目，必须得去，所以一直坚持着去。一次学法时场特别好，学完第四讲，同修说把第五讲也学了吧，又接着学第五讲，学着学着手里捧着书，眼睛竟然看到另外空间，像大幕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似的，感觉自己的一双眼睛在往我的心上看，几个大字显现出来，看不上人的心。当时真是醍醐灌顶，我对同修 Z 的争斗与埋怨，其实背后是一个看不上人的心，看不上同修不出来讲真相，忙着挣钱，看不上丈夫嫌他笨，总是问东问西，对他很急躁发火，也看不上孩子和他的对象，认为孩子自从跟他交往就没顺当过，一堆破烂事。 看不上协调同修，嫌他做事总是忽左忽右。原来这个看不上人的人心这么重，自己竟然一直没发现，若不是师父点悟还迷着呢。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为什么那么严厉，一方面出于对你们的妒忌，另一方面是看不起一些大法弟子的人心太多太重，遇事不在法上，用人心看问题。原来看不上人的心也是旧势力的一个特性，同时也看到这个不好的心对应的空间里黑乎乎的，隐藏着大量的邪恶。一次与同修学法时，因为记错了，又学了一遍第七讲，当时很入心，读到有关妒忌心的内容时，展现给我的内涵变了，从头到尾师父讲的都是旧势力及其表现，妒忌心就是旧势力的一个特性，旧势力对正法的干扰就源于妒忌心，而且和师父和大法是对立的。紧接着脑子里出现了师父在境界中讲的法，我悟到一切的恶是与大法对立的，与人不善的根都是出于妒忌。想起前几年我跟同修有矛盾，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自己也修了一把，但偶尔还是会翻出来对同修的不满意。有一天外面正在下大雨，我手里干着活，突然间雨水从卧室的双层玻璃哗哗地往屋里漏。当时我懵了，但马上问自己，双层玻璃窗大漏让我修什么？我刚才在想什么？干着活想起同修，心里气哼哼地想，哼，反正我家比你家有钱，这不就是不平衡，是妒忌吗？还有一次孩子对我指手画脚，让我伺候他，我心想，这孩子应该吃点苦头就知道孝顺父母了，如果他要是碰上车祸之类的倒霉事。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以恶制恶吗？是个坏东西，是妒忌心。瞬间看到自己的天体在崩毁重组，就像是师父在法中讲的天体的更新，我感到非常震撼。以上是现阶段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时间的一点认识，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8日。第一部分，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在学习了师父的两篇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之后，最初心里有个疑问。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在坏的初期就带领一些神来到天体的最外层，统称法界外无神之地，造了地球，地球无法独立存在，必须有相应的天体结构，形成一个生命与生物的循环体系才能存在。为此创世主在地球之外造了一个大的范围，众神叫三界。可是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师父说创世主用2亿年的时间造了三界。我当时心里有些不解，从坏的初期到末后不得多少亿年吗？怎么才2亿年？后来又反复读了几遍，一下恍然大悟，哦，这就是不同空间的不同时间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12 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说到宇宙正法，要叫我看过程很快，我举个例子，宇宙就是一个大时间，正法就是挥手之间清理了，就这么一回事。可是这巨大的天体里边有无数的宇宙，无数各种大小的天体，无数的数不尽的粒子星球， 每一个上面都有自己的时间，大的小的都有自己不同的时间。我说挥手之间，这大宇宙中就做完了。可是在有些极慢的空间中，可能是几亿年的过程，在有些星球上，那就是几十年的过程。在地上，我们人世间表现起来就是这十几年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瞬间。明白这个问题后，又想到一个问题。近年来，同修们都悟到时间紧迫，都在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看同修们的文章，觉得很多同修在提高心性和救人上做得越来越好，自己也很受感动和鼓励。可觉得也有部分同修有些偏激了，认为没多少时间了，正法很快就要结束了，很多人救不了就救不了了。先不说这种想法多不慈悲，就从时间上来说，师父说得快，神说得快，或另外空间展现得快，在人类社会是怎么对应呢？是说马上就结束了，救不了就不救了吗？那对应的天国世界得炸掉多少啊？可能好些同修即使能回去，也面临的是空空如也的世界吧。这是我们要的吗？是师父要的吗？看看近几年的经文，特别2021年11月师父在经文行醒中说，法政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政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政人间。这以后几乎篇篇经文都教导我们学好法，完成我们的使命。2023年师父更是发表了8篇经文，频频督促我们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第二部分，回顾正法救众生的历程，回想师父的话。一，2000年12月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人类有 50% 的人要得法，那就是几十亿人，可是他们都没有那么幸运，没能够在正法时期当大法的弟子。也就是说呢，他们将在人类的下一步时期当中要学法得法，但是那个时期得法就不容易了，人人都有一本书，可是思想差一点儿都得不到法，这是下一个时期的事。因为许多生命看到了这个正法的实际情况，有许多生命，也有许多人，因为人也有明白的那一面，他们就不想干坏事了，他们也要正面的去得法，大约在20-30%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人类将有70-80%的人将要得法，正面得法，不给法制造磨难，这是将来的人得法的情况。所以说要得法的人是相当的多的。二，到2007年7月师父在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中说，我做这件事是分两步走的，有正法时期，那么在正法时期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正法时期过去了之后，那就是法政人间时期，是分两步的。将来呢，法政人间的时候也有法政人间时期的大法弟子，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威德是不同的，但是这是两个阶段。到了2009年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师父回答弟子问题。弟子，师父以前提到至少要救度大陆 50% 以上的众生，现在形势如何？若我们继续正念精进，是否有希望超越这一目标，达到 60%-70%？ 是，因为每一层神看到世上的事情，他们都在做安排，无论哪一层的安排，都是地上人10个留一个。从现在你们做的情况来看，还不够多，不是我要多少，要尽量救，最低留下一半，或者是70-80%最好，所以我就叫大家尽量的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知道世上的人大多都是上面来的，所以这和当初那些神的安排时的情况也不一样了。他们知道今天的人类是这样的人类，都是高层来的，当初谁也不敢说世上人10个留一个，但是邪恶已经安排到这种程度了，这些事谁也收不回去了， 所以面对这些邪恶造成的阻力，就不能放松讲真相的事。四，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弟子，请问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救下一半的中国人吗？如果中共在政法到来之前解体，没退党的人还有机会吗？师父，那当然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说时间是有限的，就包括旧势力也好，他本来就不想叫你们救那么多人，我在顶着他们，不然的话，好像是去年他们就要结束了，可是没几个人留下来，咋办呢？世界空空的，人类还要给大法开创一个辉煌时期呢，没有人了，这咋做哟？五，2017年5月，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学员问师父，弟子，很多众生尚未得救，师父说过将济就济，目前的大法弟子有可能继续留在法正人间时期完成使命吗？师父，未来的事情师父还不能讲，讲什么都会造成执着，没修好的你只有一条路，修好，没有别的办法。你说我现在悠悠荡荡的，还有时间，先玩玩，将来再修，你的什么念头神都会看得见。六，到了2021年11月，师父发表了经文醒醒。师父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看看一路走过来的历程，师父带领我们从不断膨胀即将解体的旧宇宙，到赶上旧宇宙解体的时间，到平稳过渡到法正人间，不断为我们开创救度众生的条件。师父付出了多少，承受了多少，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跟上师父的进程。师父在致2021年台湾法会中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师父在致参加台湾法会的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就是要把得救的希望传递给人，把可救的生命带上回归之路。所以同修啊，不是时间不够了，救不了就不救了，而是时间紧迫，但我们中的太多人还没完成使命，救人急啊。师父以巨大的付出为我们换来的机缘得之不易，目前的情况是20多年过去了，全世界70亿人口，中国也有15亿左右，我们三退人数才4亿多，而我们的大法弟子当初得法时50-60岁的，现在70-80岁了，很多被身体老化的假象困扰，出现病业甚至早走，虽然不断有新学员走进来，可我们面临的仍然是庞大的等着得救的众生。所以同修啊，放下对时间的执着，千万别松劲儿啊，救人急啊。以上个人所见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怨恨，远离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5日。前一段时间我被邪恶干扰，一时找不到自己差在哪里，觉得自己心态很纯净啊，面对面给众生讲真相也有大的突破，能心生慈悲，效果也很好，感觉自己的心性提高很快，对过去意见不一的同修也都能放下了，想起同修来感到很亲切。找来找去，我不知自己差在哪里，于是我心发一念，求师父点化一下弟子吧。晚上做了个梦，梦中的两个同修过去是协调人，其中男同修对我说，有怨恨心的去那个屋。我说，我谁也不怨恨，我不去。随后男同修就去那屋了。 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有怨恨心，仔细一找还是真有，但不重，对警察的多次骚扰有那么一丝的怨恨，觉得问题不大。可是过了几天，就得知梦中那位男同修已经在今年十月份离世了，这时我警醒了，我应该严肃对待了。和女儿交流后，她提醒我写篇文章和同修交流，引起自己和同修的重视，并帮我拟出标题，我答应了，也许是师父的点化吧。离世的男同修经历了四年冤狱，回家后又加上邪恶的经济迫害，他有没有对警察的怨恨我不知道，因为有八年多的时间没有见面了。但是据我所知，造成一些老年同修走不过殡业关而离世的，多数都是由于怨恨心引起的，长期怨恨他人引起身体出现状况，时间长了走不过来，成了生死关。这里举几个例子，希望同修引以为戒。女同修甲60岁左右离世，她修炼前有严重心脏病，做了搭桥手术，修炼后身体一直很好，学法练功救人的事都做得挺好，和儿子儿媳发生矛盾，没守住心性，把儿媳的衣物扔到外面，儿子要卖家里价值60万元的树木，同修甲不同意，和儿子闹别扭，此后不长时间心脏病发作而离世，都没有来得及抢救。女同修乙60岁离世，她和丈夫同修的家庭矛盾长期过不去，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丈夫说打嘴巴就打，说吵就吵，女同修长期怨恨心不去，丈夫脾气不改，最后一次同修乙被打之后哭了半宿，睡醒觉之后就失忆了，不能学法，不能练功了，状态越来越差，半年后离世。女同修丙69岁离世，同修丙夫妻都修炼，她长期看不惯丈夫说话办事，装心里生闷气，也怨恨姑爷对自己的女儿不好，结果肺部和心脏出现问题，住进医院。出院后依赖药物治疗，近一年时间后离世。还有一位同修的母亲离世，据这位同修讲，她母亲和弟媳过关过不去，产生怨恨，身体出现胃癌症状离世。修炼就得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来修，正法越到最后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越高，我们得跟上正法进程，不能总用小学课本指导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得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让身体的每一细胞都同化真善忍，就得要主体时时同化真善忍，逐渐纯净自己，达到新宇宙的标准。看似很小的怨恨也不行，日积月累，时间长了可能就出问题，长期不在法上修，观难积攒多了就形成了死观，到时根本过不去。所以有那么多的老年同修处在病业磨难中，有那么多的老年同修病业离世，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在法上修，放下各种执着和观念，尤其是怨恨心，对修炼者伤害是巨大的。人心执着，无论大小不容放过，因为修炼是严肃的，特别是最近师父连续发表三篇心经文以后，我们都更加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我们一定要用高境界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 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未患所迷。我们要时时用师父的法衡量自己，用觉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不断地同化大法，才能不断地提高，才能回归新宇宙。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不实修出现的严重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7日。我因为不抓紧时间实修，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了严重的干扰，令自己深刻警醒。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我意识到抓紧时间实修的重要性，越是到最后，旧势力越是下狠手，再用各种形式把他们认为有漏的大法弟子拽下去。我写出来提醒还有同样问题的同修，我们一定要立即归正自己。昨天做完真相邮件的项目已经晚上9:30了，加上白天比较忙碌没有练功，我内心计划的是晚上做完事就练功，不能让今天的三件事有欠账。但是到了做完事的时候，懒惰心、求安逸心、狡猾心出来了，心想要不然今天就不练了，等明天多练一会儿弥补一下吧。于是原本离12点发正念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被我偷懒浪费掉了，去干常人的不要紧的事情而没有练功。发完正念后我就睡了，在半夜1点过的时候，突然一阵异常的难受袭来，整个胸口如同压着一块大石头，窒息感、心慌感、眩晕感充斥，强烈的难受笼罩着我。我马上坐起来穿好衣服，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心里不断默念，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病，我是金刚不坏之体，这是假象，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起身去那转法轮学法，但是心跳咚咚作响，每一秒都格外清晰漫长，心慌的痛苦就像一层层巨浪一样在拍打升级，耳朵轰鸣起来，双手也颤抖起来，身体发麻，根本无法集中思想看进去一句法。同时我连去隔壁房间叫醒母亲同修的力气和精神都没有，此刻整个人被极度的压榨感占据了，负面的思想也在此刻出现，暗示要带走我肉身。我马上坚决否定，捧着师父法相不断地求师父，请求师父帮助我，我绝不要旧势力的安排，我只要师父的安排，我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去留由师父决定，一遍一遍地求师父。度秒如年般的痛苦终于渐渐缓和下来，我立刻立掌发正念，清除邪恶，否定旧势力干扰，同时向内找。我因懒惰浪费了时间，没有做到实修、真修，练功也是实修的一部分，也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的一部分呢。我是修大法的，修真善忍的，却连练功这点苦都吃不了，都不抓紧，我真差劲。放任偷懒的心，求安逸，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给我强加了这个磨难。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长期的执着。作为青年大法弟子，对手机的依赖戒不掉，我有喜欢看常人新闻热搜的习惯，虽然每次只是看一看标题，但是这样也被常人的大染缸沾染了，特别是和自己工作学习没有关系的内容，花时间看，既浪费了时间，又是强烈的执着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说你千万别去，听了不好的东西就从耳朵往里灌。我悟到去看常人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也会从眼睛进入我们的身体，干扰我们。提醒被同样问题困扰着的青年同修们，一定要去掉对手机的执着，不要被常人社会任何事情迷住。对手机里任何东西感兴趣，都会拖住自己不能精进，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师父在远离邪恶中说，宇宙正法到了末后，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我从近期周围一些大法弟子的表现和自己此次事情感受到，这个过程已经来了。有的老年同修被严重病业拖走肉身，有的同修突然眼睛看不见，有的同修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我母亲外出摔倒过两次，有的同修多次出现危险，还没有意识到向内找。我深深地感受到救世力对有漏的、对长期执着心不去的大法弟子越来越严厉，越来越下狠手。我们要警觉起来，向内找，真正归正自己，抓紧时间实修呀，千万不要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还不自知。以上是我个人的体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怨恨心，走出家庭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6日。我修炼已有24年了，直到昨天，我才堂堂正正在家里学法练功。一，结婚如入牢笼，挨打受骂20年。当年我还是一个青年学员，选择了和常人结婚。我们刚成家时，家里很穷，丈夫是一名大学生，分到公司之后，不久就下岗了。我的工资很低，婆婆瞧不起我，说我命不好，指桑骂槐，经常挑唆丈夫打我。他们一家更不接受我的修炼。1999年迫害开始了，我丈夫把大法书全毁了，我心里知道大法好，可是没有勇气反抗。那时候我已经被丈夫打怕了，被公婆吓坏了，听见婆婆开门声就双手发抖。过去有句话叫下马爪了，在这个家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的头也是昏沉沉的，没有一点智慧，大脑像被锁住了，只知道一味忍让，懦弱助长了邪恶。婆家人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展现人性恶的一面，也让他们造下了罪业。因为个人修炼时期我思想业力大，大法讲什么了，只记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度日如年中，我得到了一本袖珍版的转法轮，我如获至宝，可我只有在中午下班回到家才可以看书。每天中午回到家，把床盖掀开，取出枕头，拆开缝线，取出转法轮，看半个多小时，然后再按次序把书藏好，饿着肚子去上班。因为看到大法书了，我越来越清醒，主意是强了，向丈夫提出要修炼，要练功。至此每天一顿打，我也不懂得找执着，就是坚持。期间还被他踢折了肋骨，离婚半年，复婚后只要我练功还是照打不误。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间屋子可以学法练功。二，看淡情欲，改变了修炼的环境。我的思想业力大，其中色欲业力更严重，旧势力就利用丈夫污染我，企图把我拉下来。当生活有点好转，他应聘到一家公司不久就有了外遇。我对丈夫的情很重，直到有一天看到那个女人坐在他车里，他的车平时不让我坐，
我回到家对女儿说，妈妈心里很难受，我看见你爸送那个女人回家。压抑、窒息、难过间，突然想明白了，一下释然了，跟女儿说，咱娘俩该吃吃，该喝喝，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晚上丈夫回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不赌你就赢了。我也不理解他说的是啥意思，但是心里赌的那一大块东西没了，不再纠结丈夫和别的女人怎么样了。我的心放下了，生活也变了，丈夫被公司派往异地，我也有了宽松的修炼环境，可以做三件事了。三，怨恨心长期不去，致使我面目全非。长期被公婆欺压，被丈夫打骂，对他们生出强烈的怨恨心，头脑里时常反出他们的言行，也不知排斥。一天擦窗台，脑子不断闪出婆婆的恶言恶语，我顺着想，正在怨恨呢，离我一尺远的玻璃瓶子无故爆裂，把我手腕处崩开一道口子，肉都翻出来了。我才知道不该顺着想。我还经常和同修同事叨咕婆婆，不修口，嘴总溃疡，怨恨心重，不知道在法上修，就着眼于他们抢了我的东西了，欺负我了。期间也给公婆讲过真相，但在这种心态下，人家才不接受呢。那时候我丈夫已经成了一地分公司经理，挣年薪，可还是像结婚时一样不给我钱。我们母女依然靠我微薄的工资度日，婆家却享受最好的生活。看看婆婆几天买一套衣服，到处显摆，自己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一套衣服穿三季，热天盼天凉，冷天盼天热，一个季节一个季节的挺，心里那个苦啊。怨恨婆婆把丈夫握在手里，排斥我和女儿，他们才是一家人。后来婆婆得了脑出血，丈夫他们兄弟俩，可一切治疗费用全是我家负担，又给公婆买楼，请保姆。我觉得这是孝行，应该支持，再说我也说了不算。尽管婆婆生病期间，我尽心尽力的照顾，也没换来丈夫对我善良行为的思考，修炼照打不误。这时我已经修了快20年了，只知道吃苦，不会在法上修，用人心对待修炼。终于有一天，怨恨心膨胀，犯下了大错。一天，脑中闪出不正的念头，我的家庭观总也过不去，我都忍到这种程度了，我怎么还不行啊？我的业力大，师父一直在保护我，旧势力看不上我，也不敢动手。可这个不敬师、不敬法的恶念一出，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一瞬间，头右侧上方，一股无形的东西倾泻而下，脑袋好像被糊住了，整个脸不会动了。用常人话讲，面瘫了。面瘫的状态丑化了我的形象，也给大法带来了负面影响，给大法抹黑了。四，向内找，真修心性，迎来柳暗花明。面对镜子中面目全非的我，我从懵懂中惊醒，知道了修炼的严肃，能真正按照法修自己了。我丈夫突然被公司调回，从总经理变成普通员工，高薪没了，风光不在。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计前嫌，生活中处处关心他，排解他的烦恼。婆婆脑出血手术后，一直处于半自理状态，语言智力也出现障碍。嫂嫂年轻时被他欺压，现在反过来了，连保姆都欺负他。个人卫生很不好，身上总有骚味儿。 我心里可怜他，他现在只是一个可怜的残疾老人了。从他生病到去世六年里，我从来没有对他大声说过话，从来没有不耐烦，给他买像样的衣服。我刚买的戒指，他看到后爱不释手，就送给了他。抽时间给他洗澡、洗衣裤、擦洗身体，让他体面的生活。哥嫂耍奸猾，看见丈夫挣不到钱了，负担公婆、保姆生活费用，入不敷出，装聋作哑。我从微薄的工资里每月拿出1000元给丈夫，剩下点钱供孩子上学，几乎以咸菜度日。婆婆终于感动了，跟别人说我是她老闺女。在她离世的前几天，元神跟我告别，我们之间的渊源终于善解。哥嫂在婆婆去世后，儿子赌博输掉几十万，养鹅又赔了20-30万。原来他们是村里的首富，一下子变得负债累累了。我尽我所能安慰关心他们。那时猪肉20多块钱一斤，他们不舍得买，我就买好送去，一年没让他们断肉。嫂子那时觉得没活路了，求贷无门。我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担保，在银行贷了12万无息贷款，缓过来了。当时我也害怕，他们还不上，那就得我还，我要还不上，那我工资就没了。可我想到他们在危难中，我应该帮他们，心的容量变大了，面瘫的脸也归正了。虽然现在不如原来的相貌，但基本正常了。更可喜的是，我的家庭环境变了，家里清静了，生活负担也小了，可以安心学法练功了。丈夫变化更大，他原来油瓶倒了都不服，现在都刷碗了，每天忙里忙外，也知道关心我了。昨天搬新楼，我提出早上在南屋练功，他默许了。20多年来，我终于能堂堂正正在家里练功了。练第五套功法时，我流泪了。虽然我还有一段路要走，帮丈夫他们明真相、做三退，我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的今天。结语：接到师父的经文，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我更清楚，我的家庭磨难是我必须要过的关，这一切都是我的业力造成的。面对师尊的洪恩，我愧疚、感恩、涕泪直流，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这是我第一次写交流文章，我想和同我一样长期过不去关的同修说，虽然我们这部分人业力大、悟性差，但一定要坚持，不要放弃修炼，只要信师信法，一定会迎来柳暗花明的明天。同时感谢20多年来为我提供修炼环境的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取不让人说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8号。我把最近修去不让人说的新的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有一天煮粥的时候，因为没盖好电饭锅的盖，做的稀饭汤冒了出来，我怕丈夫说我，就把电饭煲外表擦干净，里面倒进水泡着，放到高处，不让丈夫看到。没想到还是被他发现了，他就训斥我。我心里告诫自己，是好事，是好事。真正训我的不是丈夫。师尊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 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丈夫不就是训我两句吗？我没吱声。丈夫越说越来劲儿，哪句话难听说哪句，最后还骂上了。我对自己说，要忍，要忍，但心里却不平静了，开始翻腾。不就是那么点小事儿吗？还用着嘟嘟起来没完没了吗？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有点生气，不再搭理他了。喜欢听好听话，不让人说的心上来了。当时我没认识到。师父看我陷在人中而不自知，第二天又发生了一幕。我开车带着丈夫回老家办事，车一开启，丈夫就开始指挥我这样开那样开，我就有点心烦。上了高速，丈夫又指挥我不要变道，一会儿又说前面这车开得太慢，可以变道。我告诉自己要忍，不要烦他唠叨。我强忍着，只管开车。前面有一辆车开得很慢，我跟在后面慢了下来。丈夫恶狠狠地说，你睡着了。他的话真是直戳我的心肺，心中的怒火刚要爆发，想到自己是练功人要忍，把心中的怒火压了下来，心想以后我可不开车带你了。我不知向内找，有逃避矛盾的人心。到家后，丈夫就指导我如何倒车，哪里是指挥倒车，分明是在怒吼。邻居看他也太不像话了，就说你来开车吧，看你把嫂子给喊懵了。我停好车，下车一看，丈夫气得脸都发青了。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丈夫失去理智般的吼我，这是在去我什么心？我真应该好好向内找自己了。我回想起两天来发生的事情，第一天我怕丈夫说，表现出自己做错了也不让人说的心。丈夫刚开始说我还能忍住，最后我还是生气了。生气这不动了常人心吗？第二天丈夫又开始的说我到指责我，最后疯狂的吼我。原来师尊利用丈夫的吼让我认识到自己这颗不让人说的心已经被我滋养得很大了，他在反过来控制着我，让我总是在人中徘徊，不能走出人走向神。我衷心的感谢伟大的师尊巧妙安排，让我认识到这颗不让人说的心。我立刻向师父认错，并恳请师尊帮弟子去掉这颗不让人说的心。丈夫的吼是在帮我修，在成就我。我不但不感谢丈夫，还怨恨丈夫。认识到就要做到，从不认错的我主动向丈夫认错。是师尊看我真心要修好，就帮我去掉了这颗不让人说的心。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个恶人在用酷刑折磨一个很正派的人，恶人让这个人将手指伸到火里去烧。我就站出来对恶人说，你不要这样做。恶人过来就打我，我一边躲闪一边跑着喊，师父救我。喊完后我停住脚步，回头和那个正派的人一起劝恶人，你的本性是善良的，你要弃恶从善。恶人根本不听，还拿一些东西向我砸来，还拿了一把医生做手术用的非常锋利的剪刀，直接扔向我的心脏部位。我像穿了铠甲一样，根本就刺不到我。我知道是伟大师父保护了我。不多时，有好多人把恶人团团围住打死了。邪恶旧势力抓住我这颗不让人说的心，要置我于死地，是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帮我清除了邪恶。无限感恩伟大师尊时时的看护和慈悲救度。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